世界气象组织的前身是国际气象组织，成立于1873年，是联合国系统中仅次于国际电信联盟的资格最老的国际组织。该组织中国籍的助理秘书长张文健七月中旬从日内瓦赶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一系列重要会议，联合国新闻利用这一机会对他进行了专访，请他就该组织所从事的工作以及中国与世界气象组织的关系发表了看法。请听李茂奇的报道。
7月18号，联合国纽约总部大楼内异常繁忙，参加经社理事会高级别政治论坛的代表不断从一个会场走向另一个会场。世界气象组织助理秘书长张文健是这川流不息人群当中的一员，虽然会晤缠身，他还是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来到联合国新闻的演播室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我们的话题从世界气象组织的历史谈起。张文健告诉我们，世界气象组织的前身是国际气象组织，成立之初并不是一个政府间的组织，而是一个由主要国家气象局局长组成的联盟。
说我们比这个国际电联呢这个晚了几年，他在日内瓦那个联合国总部那块儿，他称资格最老的老大，我们呢称老二，因为这里边有这个技术上的联系，就是有了，由于有了全球的电报，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人们之间、国家之间就可以相互交流气象资料，有了气象资料的交流，我们那个时候第一次我们才知道全球的天气状况是什么样，否则的话大家都相互分离，资料没有办法传递，没法交换，所以那个时候呢也就无从谈起这个气象组织。所以正是有了这种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使得人们认识到大家在一起合作相互交流气象资料，能够真正看到大范围的天气，能够实时的做出预报和预警啊，这样一种好处。所以呢，在1873年那时候在维也纳，那个是成立了这个国际气象组织，通过第一次世界气象大会，然后呢大家说，哎，我们要成立起一个组织。那么这个组织呢这个发展了很多年，一直到了1950年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觉得我们要把这个组织正式的升格为政府间的组织。所以说呢，经过1947年开始筹备，到了1950年啊，这个世界气象组织公约通过，被各国国家啊政府正式批准，所以这样就正式成立了世界气象组织啊，缩写 WMO， 这是一个政府间的组织啊，当时批准的都是各个国家政府部门。然后到了1951年。那么世界气象组织呢正式加入了联合国，作为一个联合国的特设机构，代表联合国体系的官方的关于天气、气候、水及其相关环境的权威声音。
张文健表示，人们一般都会将气象理解为天气，实际上气象这个词涵盖了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领域，是一个大的广泛的概念。起初人们认为天气的范畴就是天气好一点坏一点，冷一点热一点，如刮风下雨就打伞。到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气象对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要，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天气、气候、水作为人类发展的自然环境要素，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产生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全球经济论坛呢，它每年都发表全球风险报告，他从全球经济的角度看出来，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概率以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跟其他因素相比，它都是最高的。这个是2018年的全球气候状况的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呢，是2019年3月份，在这个联合国总部啊，由我们的秘书长塔拉斯教授和我们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共同发布的。古特雷斯秘书长说，这个报告无疑是向全球对气候变化有怀疑态度的人发了一个很重要的、很现实的一个警钟。气候变化已经在严重的影响了我们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气候变化现在这件事情，我们必须严肃的正面的应对。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次报告发布之后，那么我们这个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教授负责全球气候行动峰会的，他作为科学组的负责人。然后呢，就是从这个科学和技术和事实这个方面 来向人们展示气候变化已经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对全球各个方面，那么造成日益严重的影响。
在气候变化领域具有重要地位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近年来发表了数份振聋发聩、具有深远影响的报告。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一委员会的坚强后盾就是世界气象组织。该委员会由世界气象组织同联合国环境署在30多年前共同建立，并在其后的发展中给予了巨大支持。张文健表示，该委员会在去年发表的关于气候变暖升温 1.5 度的报告为世人再次敲响了一记警钟。报告表示，我们距离实现全球变暖 1.5 度的目标并不遥远，如果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将会大大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与上升2度或 2.5 度甚至3度相比，上升 1.5 度人类还可以管控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但如果超过 1.5 度，很多情形将超出人们的想象。张文健告诉我们，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还委托撰写了世界冰冻圈报告、全球海洋报告等其他文献。世界冰冻圈报告表示，气候变化对冰冻圈和水资源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号称亚洲的水塔，如果气候变化对亚洲水塔的影响在将来造成水资源的不稳定，无疑将对人口众多的亚洲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70%的地球表面是海洋，90%的全球变暖效应会被海洋所吸收，吸收后会加速海洋的酸化，海洋酸化后会对许多生态系统造成影响。世界气象组织正在和教科文组织一道启动一项海洋十年计划，从2021年至2030年对气候变化对海洋的影响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这也是明年联合国第二届海洋大会重点关注的议题。张文健此次前来纽约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参加联合国第二次海洋大会的筹备工作会议。张文健告诉我们，除此之外，在纽约期间，他还将参加联合国减灾防灾高级别工作组会议。
2017年，就这么一年，在加勒比海地区，2周内出现3个超级台风，2个5级的，1个4级的。2017年的经济社会的，就是这个经济损失初步统计是330个 billion， 也就是3300亿美元。这3300亿美元里边只有45%是上了保险的，那么就是其他一部分你就损失了颗粒无收啊，你就没有任何机制能够把你这个损失能够找补回来。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也是世界气象组织，现在我们和世界银行，我们跟其他的一些合作伙伴啊，那么在一起加强，就是说这些东西到底和怎么样能够把我们这个信息有效的用在全球减灾防灾，让大家能够提前做到预防，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减少这种灾害，包括减少人员的死亡，包括我们今年的这个台风伊黛在这个南部非洲登陆啊，影响了这个莫桑比克啊，这个马拉维和这个津巴布韦，我们专门派了队伍去做实地调查，回来做报告。所以我们世界气象组织怎么样帮助这些国家，特别是这个最不发达国家啊，能够建立出一种机制，能够利用我们的高技术，同时利用政府的协调能力，能够进一步减灾防灾。也就是说，这样的事情如果今后再发生，我们就是说争取做到最大的努力，能够让人员死亡更少，能够让自然灾害的损失减到最少。
世界气象组织成立以来，特别是从1963年启动全球天气监测计划以来，全球天气预报准确性越来越高，预报的时段越来越长。3天到5天预报的可靠度已经达到90%，7天到2个星期预报的可靠性也越来越高。张文健表示，这都是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协调和促进国际合作的功劳。
没有世界气象组织，如果大家还都是分离着，没有一个全球的这种合作的机制的话，任何一个国家不管你多大，你都不可能做出超出一天的预报，因为这个大气流动的这么一个本性，以及所以说世界气象组织的合作呢，不是人为的大家想要做，而是这个自然这么一种自然的这种业务驱动大家必须在一块合作。所以说这是一个世界气象组织的一个非常特色的文化，就是大家像一个大家庭，大家非常都无偿的啊，准时的 现在每分钟每秒钟大家都在相互交流我们的观测资料，而世界气象组织呢通过设置这个大的这个气象气候方面的项目，然后呢把这个数据的标准化、观测的标准化、然后服务的产品的标准化，这个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这个水平。这样的一种全球的协作建立在一个当代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又在实施业务的这个基础上，然后使得大家能够作为一个大家庭，作为一个团体能够合作起来，然后呢交换共同按照我们规定的标准所制作的观测数据，交换数据管理，然后呢进行大型计算机的处理，最后产生一种模式的输出。这个模式的输出呢实际上有很强的科学技术的含量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全球的科学家一块合作，光有数据同样你也做不出这个非常高可靠度的天气预报。所以这样的天气预报的这种成功现在实际上在各个国家各个组织实际上他都在利用这种数据，按照这个自己感兴趣的经济社会不同的方面大家从这个预报的这个方面来获益。
张文健表示，中国是气象组织的发起国，从一开始中国就认识到世界气象组织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参与世界气象组织工作的力度和广度越来越得到世界气象组织的认可。2008年，中国对气象组织的财政贡献大概是 3.8%， 当时的排位大概在第11位，而后每年排位都提高两位，现在中国排在第三位。按照联合国从2020年开始的新的缴纳标准，中国已超过日本，跃居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会费增加的部分就有280万美元，总贡献约为800万美元。在教育培训方面，中国每年为非洲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奖学金，这在世界气象组织会员国当中也名列首位。除此之外，中国在气象方面的先进理念和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日益成为世界气象组织不可多得的财富。
这几年中国气象事业发展，它的理念、它的发展战略、它的服务的理念以及它的经济社会的效益，在世界气象组织特别是在我们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都起到了典范作用。甚至发达国家现在他们都要从中国发展的经验中间汲取营养汲取他的这个有益的这个做法和经验。那么其中包括我们的很强的服务超前意识。中国气象局呢一直是世界气象组织的这个执行理事会的成员那么就是说呢我们全球有193个会员，那么执行理事会会员呢只有37个。那么在亚洲呢我们总共只有这个6个席位，但是中国呢一直是在里边的执行委员会的会员。那么我们呢实际上就是说每年执行理事会的会议，我们中国都会利用这个机会来为世界气象组织的发展指明方向同时用中国的经验用实力来说明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方向，怎么样做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人民、得到政府得到这个各个领域的认可。所以这方面呢这个应该说中国在世界气象组织的引领作用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得到认可。全球世界气象组织的空间计划有7颗卫星是中国支持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全球世界气象组织发展中国家唯一的一个也是最强大的一个气象卫星的贡献国。这个我们的观测系统对全球观测系统的贡献也是最大的。我们现在有全国有200多部雷达，有2000多个国家级的台站。这些数据都是全球预报、全球监测必不可少的工具。也就是说，中国在这里边，它起到了一个从业务、从技术、从整个业务体系贡献方面，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贡献。
张文健于2008年加入世界气象组织，任观测与信息系统司司长和空间计划主任。在此之前，他是中国气象局的副局长，主修卫星气象学，并获得中国气象科学院研究院理学硕士学位和北京大学博士学位的他，在中国气象局工作的岁月里可以说是战功卓著，支持开展了中国气象现代化的战略研究和计划， 领导制定了中国气象卫星计划十年2000到2010年计划，并负责监督和实施，包括风云二号地球静止卫星和风云三号极轨卫星的开发和运行。加入世界气象组织后，由于工作出色，张文健于2016年6月被提拔为助理秘书长。他表示，加入世界气象组织后，他同中国气象局的联系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他不但关注中国气象局的工作，同时通过各种各样的机会来传达世界气象组织的理念，并使中国的理念在世界气象组织当中发挥引领作用。他表示，世界气象组织需要中国的先进经验来引领，这使得中国职员在世界气象组织的协调作用就显得尤其重要。张文健表示，祖国的发展，特别是近40年在改革开放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对于中国人走向国际舞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搞自然科学的，我们知道，搞数学的时候呢，有一个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必要条件就是说，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一个个人，你首先你自己要努力学习。你要有本身要有这个很好的素质，因为在国际舞台上，在联合国的任何一个岗位上，这个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那么你要让别人首先信服说你要有基本的素质啊，那么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业务技术组织，你要有一个方面你的确说你这方面你是很强的，你能够让大家信服你是在这方面的专家高手。因为我们秘书处啊，尽管说我们主要是组织啊，这个各个国家来进行这样的科学技术合作，但是首先来讲你自己要有资格说我能够和全球顶尖的技术高手能够对话，能够理解他的想法，同时呢能够把你的想法给大家交流，大家认可，并且通过你的实际经验啊，通过你的常年的工作的积累以及你的包罗万象的这种啊对这个事情的认识，那么让别人说哦，秘书处的同志在这方面还是非常称职的，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这个说这叫是啊这个必要条件，你没有这个东西你谈不上。但是呢我更一步想强调呢是呢这个充分条件。什么叫充分条件？那么首先一个是祖国的强大。那么我亲自在世界气象组织现在工作的12年的经历中间，我亲自感受到这个祖国的强大给我们中国职员在里带来的越来越强的信心。一个是祖国认可你，说我们希望我们激烈的支持你在联合国体系中间发挥作用，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
张文健表示，走向国际舞台还要充分地考虑到多元文化，因为这是一个国际舞台，你要是你的想法和做法被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所接受，就要学会在日常工作中对员工和同事们更多的鼓励和认可，以及在非原则问题上的包容和妥协。张文健告诉我们，世界气象组织目前正在进行改革，这一改革围绕三个加强。一是加强世界气象组织与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对接，二是加强内部的整合，将八个技术委员会整合为两个大的技术委员会和更加开放的研究团队，三是加强伙伴关系，包括加强同联合国所有有关组织、开发伙伴，例如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等，以及区域合作组织的合作。他表示，世界气象组织希望通过这方面的改革，能够使世界气象组织为人类、为联合国体系做出更大的贡献。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